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三集。上山下乡已经30年，这件事儿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。对于那场运动，历史将记住什么？老三界们的记忆当然丰富，千般风流，万种惆怅，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。但是你去问吧，问1000个老三界，你就会听见1000种心情，你就会对上山下乡有1000种印象。豪情与沮丧，责任与失落，苦难与磨练，忠勇与迷茫，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，悔与不悔。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，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。再过30年，再过100年，历史越往前走，越会删除很多细节，使本质凸显。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，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，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。一声令下，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。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，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。既然大家都去，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，有些兴奋。也有人确实满怀了革命豪情，并且果然大有作为。这就像是包办婚姻，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，但这种方法之下，不顺心的人就多。我记得临行时，车站上有很多哭声，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。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，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，需要科学，需要文化，需要人才，但不是捆绑的方法。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，强行一旦得逞，信仰难保不是悲剧。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，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。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，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。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，比如动物园里的狼，关在笼子里，写一块牌子挂上，说这是狼，可谁看了都说像狗。狼不是被饲养的，狼是满山遍野里跑的，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，世界上就有了狗。直到有一年，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，遥远却又贴近。我们是世界，我们是孩子。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，我们的位置，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。真是简单又漂亮。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。飘荡在宇宙中的万千星魂，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。我们是世界，我们是孩子，于是牵连浮涌，聚去那里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，那便是皈依吧。不管你叫它什么，佛法还是上帝。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，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，当然是指第三位神，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，所发出的审问，因而画出了现实的残缺，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， 征求忏悔之心。这是神对人的关切，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，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。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，而且这猜想只可能被证实，不大可能被证伪。怎样证伪呢？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。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，死即是绝对的寂灭，并无灵魂的继续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唯此才是科学。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，是迷信。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，真是多多怪事。未被证伪而信其伪，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，到底怎么不一样？倘前者是科学，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？莫非不能证明其有，便已经证明其无了？这就更加奇怪，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？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？局面似乎不好收拾。首先，人出生了，便迟早要死，迟早会对死后的境况持一种态度。其次，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，并无第三类机会。最后，那两种可能，无论你相信哪一种，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。但猜想是必要的，猜想的意义并不一定要由证实来支持。相反，猜想支持着希望，支持着信心。一定要把猜想列为迷信，只好说一律地铲除迷信倒不美妙。活着不是仅仅有了科学就够，当然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，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应铲除。但其所以要铲除，倒不是看它不科学，是看它不人道。原子弹很科学，也要铲除。一个人身患绝症，科学已经无能给他任何期待，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，可能是迁徙于什么呢？地球早晚要毁灭，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，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，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，又是靠着什么呢？靠着信心，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。但这就是迷信吗？但这不能铲除，相反，谁要铲除这样的信心，甚或这样的迷信，倒不允许。先者有言，科学需要证明，信仰并不需要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，但我们从不放弃，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。那也就是说，科学并非我们唯一的依赖，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既然人死后，灵魂的有与无同样都拿不到证据，又为什么会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信仰？一种宁可信其有，另一种偏要宣布其无呢？依我想，关键在于接下来互不相同的推演。信其有者的推演是，于是会有地狱， 会有天堂，会有末日审判。总之，善恶终归要有个结论。这大约就是有神论。不过，有神论对神的态度并不都一致，这是另外的话。宣布其无者的推演是，当然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，没有地狱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末日审判，此属无神论。但无神论也有着对神的描画，否则怎么断定其无呢？且其描画基本一致，即那是一种谁也没见过，也不可能见过，然而却束缚人，甚至威胁着人类自由的东西。不，那根本是没有的。这其实就有点问题了，根本没有的东西如何威胁人？根本没有，何至于这么着急上火的说它没有？显然是有点什么，不一定有形，但确乎在影响我们。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。你能撞见谁的梦吗？或者摸一摸谁的幻想？神在被猜想之时诞生，在被描画的时候存在，在两种相反的信奉中同样施展其影响。信其有者，为人的行为找到了终极评判乃至奖惩的可能，因而为人性找到了法律之外的监督。比如说，警察照看不到的地方，恶念也有管束。当然，弄不好也会为专制者提供方便，强徒也会记起神明。信其无者，则为人的为所欲为铺开坦途，看上去像是盼望已久的自由终于降临，但种种恶念也随之解放，有恃无恐。但这也并不就能预防专制，乱世英雄大权独握，神俗都踩在脚下。说白了，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，死即是一切的结束，恶行便告轻松。于此，他们倒似乎勇敢，宁可承担起死后的虚无，但其实这里面掩藏着潜逃的战力，即对其所作所为不敢负责。这很像是蒙骗了裁判的犯规者，事后会宽慰有加地告诉你，比赛已经结束，录像并不算数。人死后，灵魂依然存在，是人类高贵的猜想。就像艺术，在科学无言以对的时候，在神秘难以洞穿的方向，以及在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，为自己填写下美的志愿，为自己提出善的要求，为自己许下诚的诺言。但是恶行出现了，恶行警觉地发现，若让那高贵的猜想包围，形势明显不妙。幸亏灵魂不死难于证实，这不是个好消息吗？恶行于是看重证实二字，慌不择路地拉扯上科学，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，向那高贵的猜想发难。但是匆忙中他听差了，灵魂不死的难于证实并不见得对他是个好消息，那只是说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持弃权态度。科学明白，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，证实与证伪都是外行话。可什么是恶呢？有时候善意会做成坏事，歹念碰巧竟符合义举，这样的时候善恶可怎么评断？灵魂又聚合奖惩，是以效果论吗？有法律在，其他标准最好都别插嘴。以动机论吗？可是除了自己，谁又吃得准谁一定是怎么想的？ 所以良心的审判注定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只能是自己。这就难了，自我的审判以什么做标准呢？除非是信仰，或者你心里早有着一种善恶标准，或者你就得费些思索去寻找它。这标准的高低姑且不论，但必超乎于法律之外，必非他人可以代劳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是灵魂独对神的倾诉、忏悔和讨教。这标准碰巧了也可能符合科学，但若不巧，你的烦忧恰恰是科学的盲区呢？便只好在思之所及的空盲处为自己选择一种正义，树立一份信心。这选择与树立的发生便可视为神的显现，这便是信仰了，无需实证却可以坚守。善恶的标准可以永远的增补修正，可以像对待幸福那样做永久的追寻。怕只怕人的心里不设这样的标准，拆除这样的信守，没有这样的法庭，也不打算去寻找它。同时快乐地宣扬，这才是人性的复归。不过麻烦并没有完，倘那选择与树立完全由着自己说了算，事情岂不荒唐？岂不等于还是没有标准？岂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，自作神明？一家一面旗，都说自己替天行道，冷战热战于是不亦乐乎。神明与神明的战争并不见得比群殴来得文明。所以必有一个问题，神到底在哪儿？神到底负责什么事儿？所以必有一种回答，神永远不是人，谁也别想冒充他。神拒绝我们，并不站在哪一家的战壕里，神甚至是与所有人都作对的，他从来都站在监督人性的位置上，逼人的目光永远看着你，在对人性恶的觉察中，在人的忏悔意识里，神显现。在人性去接近完美却发现永无中途的路上，才有神圣的朝拜。因果报应还是靠近着谋略，善行一举，不为今生利禄，但求来世福报。这逻辑总还是疙里疙瘩的，与撒旦的思想类似。倘来世未必就有福报呢？善行一举是不是随之就有疑问？那样的话岂不仍是谋略？说得不好听，有点放长线钓大鱼的意思。这样的谋略潜移默化，很容易成为贿赂的参考。既然可以为来世的福报去阿谀神明，何以不能为今生的利禄去谄媚高官？我听到过一种劝人为善的教导，说是做人不要怕吃亏，吃亏未尝不是好事。可接下来的逻辑让人迷惑，你今生吃多少亏，来世便得多少福，那个占了你便宜的人呢，来世便有多少苦。再往下听，你不妨多让别人占些便宜去，不要以为这不划算，其实是别人用他的福换走了你的苦。好家伙，原是劝人不要怕吃亏，怎么最后倒赚走了别人的福去？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